家俊，你去了美国深造不经不觉已有半年了。从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字显示，美国感染数字每日平均都新增二三十万宗，那你应该小心防疫啊。反观香港，疫情相对温和，但不断反复。从你离开时每日少过十宗的确诊，到第三、第四波疫情时，每天可以高达过百宗的确诊。而近几个月频频出现怀疑大厦的排水系统引发的感染个案呢，令人非常担心。受影响的楼宇里面的居民呢，更是人心惶惶。电视见到疫情早期呢，有些居民星夜撤出受影响的大厦，到亲友地方暂住，情况混乱和狼狈。而近日政府有鉴于病毒可能因此而扩散呢，更修例限制居民撤出及外人进入，并强制要求住客及逗留在该大厦超过两小时的人士送往检测。去年七月，有几位资深的工程师睇见排水系统问题的严重性，邀请我一起成立香港水务安全学会，并担当会长，希望招揽在水务范畴的专业人士集思广益，共谋对策，协助解决这个排水系统的问题。你在香港长大，深明香港居住环境狭窄，而衍生很多当初不能预见的问题。2003年 SARS 的时候，就有淘大花园有住客在浴室开抽气扇，没有想到他的地台和企缸的去水口只是通过一个 U 型的聚水器连接到去排水渠。而香港大部分的排水系统都是采用单管式的，即是粪便和其他污水共用一条水渠。亦都没想过这个聚水器的水封是要经常添水的。若果一旦干固了之后，同一条排水渠管会因为某一楼层有人受感染，它的粪便排出的病毒会有可能令整条排水渠充积病毒。而浴室的抽气扇正好令关闭的浴室出现负压，病毒会可能抽入浴室里面感染室内人士。曾经有讨论建议将单管的排水系统改成双管式，即是将粪渠和污水渠分开，减低交叉污染的风险。但因为某些所谓成本效益的原因搁置了。沙士在三个月内不知不觉地消失，市民呢好似都忘记咗沙士嘅教训啦。呢几个月所带出嘅问题，我可以归纳成五点。第一，楼宇日久失修，缺乏定期维修保养，排水系统嘅喉管老化，特别系喉管呢多采用呢个聚乙烯物料，响紫外光嘅长期照射下加速老化，不时出现渗水漏气嘅情况，从排水渠接驳口嘅水渍，或者接驳口长出青苔可见一斑。第二，居民不当地改动的喉管，例如更换座次后没按屋宇署规定接驳好反红吸管，或者干脆拆掉个反红吸管，没想到反红吸管是要平衡冲刺时会对处于楼下住客造成瞬间的气压改变，好可能使到低层住客的水封失效。亦有居民改动座次位置，令座次的去水管不是按原先的管道妥善接入粪渠，令至接驳到去排水渠的地方容易出现裂痕。第三，通风管在屋顶没有适当放置，当出现扰流效应时便有可能将病毒带入高层的室内。第四，香港大部分楼宇的设计都是将浴室和厨房的热废气排到一处半开放式的天井，造成烟通效应，将热废气往上升，即是任何上层的房间包括浴室和厨房的窗户通往这个天井，当开窗后就有可能吸入这些废气，包括潜藏的病毒。第五，劏房业主往往在非常狭窄的环境下加建厕所，并改动去水喉管，由于喉管长度有限，排水支管 冇适当嘅斜度，容易造成淤塞同埋喉管爆裂，更有拆掉呢个反虹吸管。另外，环境卫生极其恶劣，缺乏定期清洁，梯间同走廊咧缺乏通风，病毒一旦出现咧，便难于消散啦。政府现正努力咧，响入境度防疫，加强检测，追踪本地源头患者，强制检测，加强宣传教育等等。但面对无日无之的排水系统问题，似乎缺乏良策。毕竟排水系统的安全隐患不是今天才出现，即是没有今次的疫情就没有人关心处理。SARS 就是一个好的例子了。我认为从短、中、长线方面，政府应连同大厦业主立案法团、小业主和个别住户同心合力消除这个隐患的。我会建议设立类似持牌水喉匠的制度，要求所有排水系统的维修保养工作必须由合资格工人进行。另外要严格执行排水系统收缉令，对大型违规业主进行检控。第三，以先自愿后强制方式，要求楼龄超过10年的大厦每5年由合资格人士检查及维修保养排水系统，即是类似强制检测铝窗的做法。再者，考虑新建楼宇采用双管排水系统，既可将污水循环再用，又可以减低交叉污染风险。政府现时在安达臣道的公营房屋就是采用这个双管的系统，证实是可行的。第五，设置自愿参与建筑物排水系统安全计划，即是类似建筑物水安全计划的做法。最后，检讨建筑物条例，包括半开放式天井的阔度、排水系统的大小和维修空间等等。当然亦都要管制劏房的使用，包括走廊和梯间的通风。我写到这里是止了，祝你早日心躁归来。爸爸，2021年1月23日。